所以很清楚的，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得着一些启示，他现在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他当然就根据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，那么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所以很明显，远处的人就是外邦人，近处的人就是特洛菲摩还有以弗所。但圣灵呢，已经把他们变成工作一个身体。所以在一个基督身体里面是不分希利利人也不分犹太人的，很清楚，因为十字架已经除去了那个间隔。所以十九节是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那么你知道吗，当时保罗和所有以色列人，他们只要进到那个妇女的院，他们可以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呢，你们不再做外人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房屋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第一章讲到基督的身体，第二天第二段第二章讲到主的圣殿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就是在圣殿出了这些事情，所以特勒菲摩印象非常的深刻，明白吗？那如果神的荣耀果然回到圣殿，当然他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你看从宝座就会流出活水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只要神的荣耀回来，你看见很稀奇的，现在彼得他开了天国的门，就给我们看见从现在开始，自从主升天以后，这个宇宙就不一样，主钉十字架，这个宇宙就是外面，然后我们的主进到圣所，进到至圣所，所以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圣殿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从宝座那个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把天跟地就连在一起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，给我们看见保罗也看见了彼得所看见。然后呢，下面怎么说，各方那二十二节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一面来讲是圣灵居住的所在，是圣灵所给我们看见，而那割断的墙已经没有了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第一章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可见有一个人格是看不见的，是住在身体里面，身体不过是个器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到说是万有所充满的，所以如果万有要充满，它应该有个器皿。所以现在有个器皿，是个属天的器皿，这个器皿呢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外面不过是器皿，但有一个人住在这个殿里面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主的圣殿。所以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到的。然后等一等哈，我看追到了十二节，三章十二节，你看嘛，我们一信耶稣，就他在里面放胆无惧，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。那么很清楚的，那么问题就是，按理来讲，特洛菲摩不能来到神面前，但现在保罗说，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，所以我求你们，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，这原是你们的荣耀。所以可见的，我们知道说保罗为什么写以弗所书呢，因为有的人，特别是特洛菲摩，特别是以弗所的圣徒，所以保罗就求他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。特洛菲摩知道 他受的患难是什么患难，以弗所知道他所受的患难是什么患难，这原是你们的荣耀。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呢，保罗就回想当时他怎么在圣殿里被捉拿的。那么很多人以为说他过了割断的墙，尤其以为他带着特勒菲摩进去，结果呢我们的暴动就开始了，然后保罗呢就坐在监狱里面。那么等到特勒斯摩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保罗的语气就不同了。保罗是鼓励他，就是因为特洛菲摩那次到了耶路撒冷，现在呢保罗有了一个教材，不只能够教导特洛菲摩，也可以教导以弗所的圣徒。因为如果不是腓勒推摩，恐怕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到底圣殿是怎么回事，怎么会有割断的墙。如果没有特洛菲摩，这一段圣经可以说完全是空白，他们听了好像没有听，懂了好像没有懂。所以这些外邦人，特洛菲摩和以弗所的人都是远处的人，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，是十字架使他们成为一个身体的。好，但是到底保罗是坐在监牢里面，到底保罗是带着锁链？所以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的话，他常常讲到我的锁链，我的锁链，我的锁链。我们常常以为说保罗是天使，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沮丧，保罗也会沮丧。想想看，一个活蹦乱跳的人，一个海阔天空的人，忽然间把他监禁在轮椅里面，他马上带着锁链，他一定会问1000个为什么，他一定会问10000个为什么。但是我们知道那一次是神做的，神不能等了。神知道说如果这次再等，福音真理就没有了，明白吗？如果保罗真的也能够等他们洁净的你，然后保罗也能做一些和福音真理不符合的事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就没有福音。所以那一次妥协的结果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次妥协的意思就是提醒保罗说，今天你要把新酒要放在旧皮袋里，因为如果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安全的很多，在人来看很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到底是个旧的皮袋，所以如果受逼迫的时候，那么除非犹太教受逼迫，你只要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，你就不会受逼迫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是保罗一生最大的试探。在这个以前，神明明给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不是好高骛远，他从实行开始。他写信给罗马，写信给哥罗西、哥林多，他在哥林多教会也待了1年半之久，所以他知道怎样建造教会。所以在罗马书的榜样里面，你看他怎样劝大家把身体建上。所以教会的建造一定从奉献开始，就好像耶路撒冷圣殿的根基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结果。所以1000个人可以是1000个人聚会，也可以是教会。如果1000个个人都保留自己，就没有教会。如果1000个个人都把自己身体当作献上，然后神就把这1000个身体就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在罗马的教会，很自然的在以弗所的教会，很自然的在士美拿的教会，很自然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圣灵的工作是这样做的。这是在罗马，在哥林多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知道他就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就被囚了。在人来看，这双手是最有用的手，不是吗？如果让这双手去做工，一定有很多人蒙恩得救的。因为现在不管保罗到哪里，到了以弗所，结果你看见给他一个很敞开的门。 所以不要忘记，就在以弗所那里，保罗讲了大概罗马书里面的真理，也讲了加拉太书里面的真理，也讲了临前跟临后的真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保罗说我没关乎神的旨意，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，那应该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临前临后。所以这里啊，这四卷书给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建造教会，怎么认识教会的。好了，但人到底有软弱的时候，慢慢的就看见说有一股力量，那个力量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力量，而你来自耶路撒冷的人是好多使徒，像雅各这样有分量的，像彼得、像约翰这样有分量，他们都是教会中的柱子。所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当然就感觉到压力，而那个压力是什么压力呢？是传统的压力。因为很明显的，在这里信主的人有好几万，而且个个都为律法热心。所以如果讲教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？耶路撒冷教会在许多人眼中来看是犹太教的一支，所以他不会受逼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他们不受逼迫，他们是皇帝的好朋友，和皇帝来往，所以只要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，教会不会受逼迫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，如果这些人很有犹太系、犹太传统很浓厚的人，当然讲到教会他总是选最简单的路。因为你看见犹太教是有一段很长历史，在犹太中有圣殿，就算在贝罗也有会堂。无论是圣殿制度，无论是会堂制度，你都知道犹太教是怎么过去的。犹太教中有长老，所以教会里面也应该有长老，明白吗？所以很自然的，如果把犹太教那些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，那是顺理成章的。所以这是所有到耶路撒冷的人他都会碰到一个试探，因为人是活在，人很容易活在传统里面。因为活在传统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你不需要再祷告，不需要再寻求主，你一切跟着传统走就可以。我们波饼就是分两段，为什么分两段也不知道，对有的弟兄姊妹来讲，为什么？如果你多问两句，我们本来我们家风就这样，我们过去就这样，所以来到波饼聚会，你不需要受力圣灵引导，自然就分两段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传统这样做的。所以人如果跟传统做的话，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简单。所以什么时候一到传统里面，一到犹太教里面，什么都简单了。过去犹太教怎么回事？有长老。过去会堂怎么有祷告？有什么有读圣经？现在教会里也有读圣经，也有祷告，这就好了。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一件事，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，到底他的背景是犹太的背景，他过去背景太浓厚太浓厚了。虽然圣灵有带领，没有错啊。你记不记得当彼得开始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很简单做四件事情啊？哪四件事呢？我很快的提一下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，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，就是他们都恒心，三千人呢，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拨饼，祈祷，他们做出四件事情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里是守住使徒的教训，使徒自己是没有教训。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，很基础的。什么是教会呢？因为父教训彼得说主耶稣是基督，所以现在彼得有一个教训，那个教训就是父的教训。他不光是天父的教训给我们看见基督，而且基督也启示给彼得，我也告诉你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。所以讲的基督和教会，使徒们自己没有教训，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，主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。 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就是遵守圣经的教训。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你看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读出自己的话。第二，他们彼此交